兄姐妹们平安。我自从上一次这个宣教分享完之后，我就一直在生病，有一段时间我是失声了，所以求主今天怜悯我的正道。今天的题目是开启天国之门的钥匙。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一个盼望，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盼望长大，我们都有理想，对吧？我们想成为科学家，我们想成为老师，我们想成为军人。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就盼望有一个伴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等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就盼望有儿女，我们盼望儿女长大，儿女长大之后我们希望他们结婚，然后我们就盼望有孙子，然后我们就盼望什么呢？我盼望我活得长一点，身体健康一点，不给儿女增加负担。所以在圣经里也说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哦，这一个对。我们知道上一周三呢，有一个演员，他只有35岁，他叫高以翔，在他拍摄的现场突然的晕倒猝死。他身体非常的健康，所以呢，他可以号称是据说被称为是全球华人最帅的一个，人气也是最高的一个演员。但是，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有太多的梦，甚至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去实现。所以呢，前面这些盼望都是我们人眼睛所能够触及到的，所能够想象到的。但是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是不是呢？仅此而已。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基督再来，公义完全的彰显，肉身复活，新天新地。正如圣经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必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自己一样。基督徒盼望就是在永生的天国里头，将来进入天国与主同享乐园。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哲学不符合圣经的哲学，他就不可能有合乎圣经的盼望和圣经的行为。人们经常又要问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前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家？就像一个归家的浪子一样，他最关心的这个家有多远，我到底能不能回到这个家。但是当我们到达天国门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开启天国的钥匙？今天呢，我们从圣经来看呢，其实人自从堕落之后呢，大地受到了自然的咒诅，所以呢，那个家，神为我们预备的家，我们永远是靠自己的力量是回不去了。因为创世纪也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为你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乃是要归于尘土。虽然我们知道人最终的走向是灭亡，我们无法回到靠自己的能力回到天父的家，但是耶稣却为我们开启了一条通往天国之门的道路。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这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 今天我就重点来讲这个天国的钥匙。很多年前呢，我去了罗马梵蒂冈。我当时去那里的时候，为那里的真的教堂里的那个艺术而震撼，我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也感受到教会的历史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依然树立在罗马的中心地带。而在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门口有两个雕塑，那这个右边这个是这个彼得，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图，那左边就是保罗。但是呢，你看哈，这个彼得呢，他手里拿着一把钥匙，右手拿一把钥匙，左手拿一个圣卷。所以呢，这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根基。罗马天主教他们认为呢，使徒保罗是第一个教皇，教会是在彼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皇呢，第一个彼得拿着天上地下的权柄，他可以决定人可以去进天堂还是不可以进天堂。所以呢，教皇制度他就一代一代传一代，一直到现在。但是这样的解释对吗？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解释呢？好，让我们先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在天的阿爸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感谢你为我们开启了天国之门。主，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也很有限，但是主，你将你的无限给了我们，让我们怀着一颗信靠你的信心，持守你对我们的信仰应许，求主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主的心意和旨意，让我们建立教会，广传福音，让天国的信息传遍地极，等候主的再临。感谢主，奉我主基督耶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19节，刚才大家已经念了一遍，我希望大家再念一遍好不好？来，一起。好，感谢主的话语。其实马太福音呢是四福音书中的第一卷书，但是呢它不一定是最早写成的一本书。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记载了按照上帝的计划，这位弥赛亚的君王耶稣来到了世上，他以人的样式活在了世间。耶稣的能力超过了任何一位君王的能力，他所做的事情震撼人心。耶稣在世界上活了33年半，他传讲天国的真理，帮助有需要的人，医治心灵受伤的人，救人脱离疾病痛苦，为人带来了盼望。耶稣所建立的不是地上的国，耶稣建立的是天国，上帝和平荣耀的国度。我们知道进入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已经是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最后阶段了，因为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这样最后的阶段，耶稣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离世的人，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是不是要召聚他最亲近的亲人在身边？ 他要把他没有完成的事情要交接下去，对吧？所以呢，耶稣要把他未完成的事情交托给他的门徒，耶稣要把他天父给他的使命，最重要的嘱托交给他最心爱的门徒们。耶稣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人了解他是谁，有没有人认识他，耶稣他来是为了什么。人是否在他肉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工作可以持续下去，耶稣这个信仰是否能正确的持续下去。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会分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是认识神，第二个是明白教会的使命，第三个是掌握真理的钥匙。我们先来看认识神。我们知道从马太福音四章到十五章这一段呢，都是注重耶稣在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真理、天国的能力、甚至天国被拒绝。耶稣用了很多比喻去比喻天国。有个比喻耶稣就说呢，这个天国呢，他就说就好像这个芥菜种，非常小的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的时候，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看看它会长得很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天国已经来到了，但是犹太人当时他不认为天国已经来到了，因为和耶稣在一起的都是无名小卒。我们知道甚至耶稣来的时候，他都出生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在马槽里。所以呢，但是犹太人当时的观念是什么呢？既然如果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带来天国，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应该是浩浩荡荡的，不可能是这些无名小卒。所以耶稣告诉他，虽然你们看这个耶稣就是天国来了，耶稣带来的天国是一个小小的芥菜种，但是他将来将是轰轰烈烈。犹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十二个门徒他们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只认为耶稣是行神迹的一个先知。所以呢，从十六章十三节开始，耶稣必须保证他的门徒一定要认识他，所以呢，他就问，有人说啊，他说人说我，人指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回答耶稣，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从门徒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呢，门徒他只认为耶稣是一个所传讲的道，他所行的神迹，他们是一个旧约里先知，一位先知的复活。所以呢，但是紧接着呢，底下紧接着耶稣就要告诉他们了，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他转向这个话题，是因为耶稣认为认识他的重要性。全面认识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我们信徒往往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耶稣，去理解和认识神。就如同当时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认识的耶稣一样，其实他们是瞎子领瞎子，瞎子领瞎子，最后结果怎么样？就掉在坑里头了。如果一个信徒不认识耶稣，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是有极大的偏差的，是无法真正明白主的心意和旨意。门徒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再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所以认识神呢，不是靠我们的理性，不是靠我们的感觉，不是靠我们圣经的知识有多少。认识神是神的启示，如果不是神来找我们，我们永远找不到神。因为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也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彼得虽然答对了，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的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而弥赛亚和基督是同一个字，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而他们的所有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君王他们都是要膏抹他们，一直到现在他们犹太人也是这样子才能设立为君王。而且这位永生神的儿子，在他里面有生命，并且他赐给人生命。虽然彼得答对了，但是其实从后面来看，彼得也没有全面的认识神。因为彼得说，耶稣告诉他，我要去受，我要三日之后，我要去受死，我三日之后复活。那当时彼得说什么呢？彼得拉着耶稣的手说，主啊，万万不可，这是不能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说什么？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上帝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去受苦受死。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寻求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的意思是不是合乎上帝的意思？我们的信仰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信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赎罪，我们不可能从这边进入到永生不被定罪出死入生的境界。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的代赎赎罪，我们人永远是在罪中，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将来要面临审判。所以呢，耶稣说，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背起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所以耶稣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主权。当我们自己的意思和神的意思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意思。所以认识神是在圣灵的启示下，认识神只有放弃自己的意思，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有时候是承认自己的无能。这样我们的心才能让神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开始认识神。我们再来看明白教会的意义，紧接着这个经文呢，就告诉我，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些经文呢，有非常丰富，也是争议非常大的一段经文。我们呢，可以看一下呢，这里出现了教会，出现了彼得和磐石。这里有阴间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问几个问题啊，教会是什么？彼得和这个，这是希腊原文对应的，我把它列出来，我们就可以问四个问题了，在这里头，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彼得和磐石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他代表的是谁？为什么说阴间的权柄、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好吧？其实呢，教会呢，教会的意义在这里呢，四福音里头它是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在整个四个福音里头出现了三次的教会，马太福音这里是出现的第一次教会。 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前面在讲天国的信息，耶稣要告诉我们是天国福音重要的果效是要带出教会，而教会呢，就是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归属主的人。我们知道英文这个 church 它就是归属的意思，所以神呼召人是让我们脱离魔鬼和撒旦的捆绑。我们知道现今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宗派，宗教改革之后有这个信义宗、路德宗、长老会、巡礼会、什么啊聚会所、地方教会等等各种各样的教会。当然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次要真理上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洗礼是不是一定要浸水礼，那我们婴儿洗有没有作用，其实呢等等，这些呢都不是就是不是基要真理，基要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代表了神的丰富和多元性。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眼光，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将来我们去天国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宗派的教会了。所以呢天国的果效产生了教会，教会的作用是要扩展天国，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之上。所以我们就要看了，教会扩展天国，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那彼得和磐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罗马天主教他就说，他认为呢彼得就是磐石，所以呢他就说彼得是第一个教宗。其实彼得呢他这个就是他的希腊文和这个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和这个希腊文的磐石是一样的。彼得的这个亚兰文呢基法它也是磐石，所以呢彼得是第一个发现耶稣是谁，彼得是第一个确信他的信仰，所以耶稣才会说你是彼得，你是磐石，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所以呢天主教就根据这一段经文呢，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个教皇，彼得创立了教会，所以彼得这个他创立教会是当时说他是25年。但是我们试想想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说按照彼得当时是主后大概主后就是谢谢我们想一想，彼得当时呢是主后67年殉道的，因为彼得呢当时殉道的时候呢他说我不配，我和主耶稣比较起来我不配，耶稣是钉十字架，所以他是倒钉十字架。如果按照这个推理的话，主后67年减上25年应该是主后的42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彼得不可能在罗马建立教会，因为主后呢49年的时候彼得呢那当时呢他还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开这个使徒大会，而且那个时候教会就是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彼得呢他怎么可以承担建立教会的任务呢？其实这个权柄是给了众圣徒，因为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因为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根据天父所赐耶稣的这个权柄，耶稣命令我们去传福音并且教导万民，耶稣把他的权柄委任给了他的教会，教会让教会去把世界上万民让他们来做主的门徒，并教导他们应该如何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权柄是完全而绝对的权柄，当我们在任何地方大胆的传福音的时候，任何的魔鬼邪恶的势力黑暗都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还有呢，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好吗？来，一起。耶稣是房角石，所有的信基督的人信徒都是活石，都在被建造。所以这句经文呢，我们看呢，这个磐石，十七节这节经文啊，十八节这节经文，彼得是磐石，这个磐石呢是彼得，但是我们的认知和天主教认知是不同的。彼得是第一个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人，正确被接受的解释应该是被天父指示的有正确信仰下的彼得，而他是一个代表所有的活石，所有的基督徒有正确信仰的都成为建造教会的磐石，教会就是由这一群人组成的。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他是谁？大家可以猜猜一下他是谁。他有可能是磐石，他也可能是教会，那他到底是谁？按照这个希腊原文呢，就是我们看下面哈，一般这个他是个代名词，离他最近的那个就是他所代表的他，所以他就是教会。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想一想，这个门是做什么的呢？门是把它挡起来的，不让外面进来，对吧？守护的，对吧？那为什么说呢？门，阴间的门不能挡住他，不能挡住教会。可见一旦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的任务就是扩展神的国，打破死亡的捆绑，连死亡阴间的门都不能抵挡教会。不是说我们教会受到攻击，而是我们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外面撒旦的势力拒绝不了教会。好，我们来看掌握真理的钥匙，我们大家再念一下好吗？来，一起。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天国钥匙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两节经文，来，大家一起念。什么是知识的钥匙？知识的钥匙就是犹太人、法利赛人熟悉的旧约圣经，也是文士法利人从小读的摩西五经旧约。那旧约是神的话，有律法在这里，旧约里还有重要的信息，就是有预言，预言弥赛亚的到来。而这些知识却掌握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手中，他们却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结果他们拿着天国的钥匙拒绝别人进入天国。所以耶稣他才会说，你们这些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了他们。所以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真理，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拥有天国的钥匙，我们一面是活石被建造，一面拿着天国的钥匙要扩展天国。这样的福音可以使人从最终的捆绑得到释放。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知道海德堡要理问答呢，它是1563年由数位德国的海德堡大学的神学家他所完成的信仰问答。它是400多年来呢改革中它最有权威的最有效的这个信条之一。它总共有129个这个问答。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几个问答。我们看一下这个问83问，我来念这个题目，你们来念答案好不好？来，掌管天国钥匙的权柄是什么？天国如何由福音的宣讲而开放或关闭？天国如何由教会的纪律开放或关闭呢？天国产生教会，教会扩展天国。既然神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天国的真理，天国的福音，我们就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广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听到福音，让他们从地上的捆绑上解放出来，得到天国的福分。耶稣来带来了天国的信息，天国的来到建立了教会，教会的任务就是要把天国更加的扩展。信徒只有通过传福音，教会才可以兴旺。让我们走出去，向我们周围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传讲福音，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尽我们做门徒的本分。使徒行传1:17说，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的盼望就是进入永恒的国度，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再来。好，我们大家一起把最后一节经文读一下，来，一起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谢谢主的话语，谢谢大家。